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5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世界各地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世界各地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2018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6周年纪念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7岁华诞。在这26年里，法轮大法获得褒奖无数，真善忍的法理让上亿人受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都欢庆这个美好的节日，世界法轮大法日。
黑龙江大法弟子表示，在这普天同庆、同祝、同颂、万物欢庆的神圣节日来临之际，弟子要献上最诚挚的感恩。师尊啊，是您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洗净，拉着我们的手在跌倒中扶起走向成熟，365个日夜沐浴在您的佛光里，每一步的攀登与升华都倾注着师尊无量的慈悲与心血。他们同时也向世人献上一份美好的祝愿，希望您了解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就会给您带来生命最美好的归宿。
河北大法弟子说，法轮大法日就要到了，这一天是穷于苍生最欢快的一天，是师父赐予了苍穹所有众生能够进入新的未来的法，师父为救众生倾尽了自己的一切，弟子们无限感恩师父。
北京大法弟子说，自从修炼法轮大法，真是无病一身轻，我知道师尊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是师尊赋予了我们最大的一切，师尊领着我们走在神的路上，真是佛恩浩荡，用尽人类的语言都无法形容对师尊的感恩。师尊为我们承受的太多太多，我们唯有学好法，精进不停，多救人，兑现史前誓约，来报师恩。
辽宁大法弟子说，20年风风雨雨，面对中共的暴政从未屈服过，面对事业和生活的艰辛从未抱怨过，因为我在大法中得到了太多的智慧，沐浴在师父的洪恩浩荡中，常人的苦已不算苦，我深知自己是为法而生的，一定荡尽一切妄念，在师父安排的道路上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兼修到底，圆满随师还。
吉林大法弟子表示，要珍惜师尊用巨大的付出和承受换来的正法时间的延续，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 更加精进地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完成住持正法的历史使命，救度更多的众生，随师返家园。
四川大法弟子怀着纯净、虔诚、感恩的心，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表示，在正法的最后日子里，弟子一定珍惜万古修炼机缘，同化大法，实修自己，紧跟师尊的正法脚步，完成历史的使命。山东义学法小组大法弟子表示，弟子一定谨记师尊的教诲，踏实地做好三件事，抓紧时间，精进实修，多救人，圆满随师还。
5月5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国家广场集体练功，展示法轮功5套功法，并以舞蹈、舞龙、腰鼓、合唱、传统汉服秀等丰富多彩的节目表演，向过往的游客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两位马里兰州联邦众议员吉米·拉斯金和约翰·德兰尼先生分别给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学会颁发了国会特别嘉奖令，褒奖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2018年4月中旬至5月初，美国纽约联邦、州府和市镇各级政府官员100多位纷纷发出褒奖贺信，恭贺法轮大法红传世间26周年，庆贺普天同庆的伟大时刻，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4月17日，美国纽约州参议院全体通过4488号决议案，恭贺2018年5月13日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典。这是纽约州参议院连续第八年通过决议案，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
自2001年以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历任市长都宣布过渥太华法轮大法日。2018年渥太华市长吉姆·沃森连续第八年代表市议会宣布5月13日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日。加拿大安省多个城市褒奖法轮大法，宣布法轮大法日或法轮大法月，并敦促所有公民、社会机构和公司给予这个庆典最大的支持。安省米尔顿市长克兰茨宣布2018年5月13日为米尔顿法轮大法日，并褒奖法轮大法。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从5月5日清晨开始聚集在市中心举行系列活动，向师父表达感恩和恭祝华诞。中午时分，法轮功学员的盛大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领队，声势浩荡地从悉尼马丁广场前出发，沿悉尼商业主街游行至贝尔莫公园。
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从5月5日开始，在连续2周的双休日，分别举办集会和社区庆典等系列活动，向世人传福音，展现大法的美好。澳洲知名美食节目主持人索佛斯在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向慈悲的李洪志师父致以最诚挚的感谢。索佛斯大约20年前，由于婚姻的破裂，导致他悲伤忧郁，变得非常敏感，极度的怨恨。当时经人介绍，他开始读转法轮，并练5套功法，修炼自己的内心，抚平了内心的伤痛。我变得负责、自信、坚强。我已经重新与家人和睦相处，感到亲切平和。
台湾北区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于5月6日在国父纪念馆前广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红传26周年，恭贺师尊华诞，表达对李洪志师父无尽的感谢与敬意。5月6日，台湾高雄市法轮功学员举办庆祝游行活动，告诉市民法轮大法已经在世界上红传26周年了。
5月5日一早，波光粼粼的日月潭即迎来台湾中部、台中、彰化、云林、南投等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他们聚集在这著名景点，举办一系列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
5月6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奥克兰 Altia 广场，和来来往往的人们一起庆祝即将来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数名法轮功学员上台发表感言，向人们介绍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体会。
5月6日，泰国法轮功学员齐聚曼谷伦皮尼公园世乐园法轮功练功点，庆祝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恭祝法轮大法弘传26周年，恭祝师尊李洪志先生华诞，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表达心中对师尊的无限敬仰和感恩。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4月17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保加利亚多布里奇市举行，应观众的要求，展览延长了两天，于27日结束。真善忍国际美展由管理大学主办，多布里奇市议会议长伊沃潘切夫先生出席了开幕式，当地民众喜闻大法福音，纷纷留下感人的观后感。拉尔洛瓦女士两次参观画展，她表示画作展现了深奥的哲理，所有的作品都展现出对真善忍的坚定信念，这些正信鼓舞着我们，我们比以往更需要信仰。
4月28日，解体迫害声援三亿中国人三退的游行集会，在南澳首府阿德莱德市中心隆重举行。上午11点，游行从北大街南澳总督府前出发，经市中心威廉王大道到唐人街结束。集会由阿德莱德 T-Tree 高里市议会议员瓦尔德 Damien Wild 主持，他表示，我想让三亿的退党中国勇士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人与他们站在一起，在精神上鼓励着他们，退党运动是中国的转折点，也许会成为另一个柏林墙。欧洲的共产党一夜间就解体了，连预警都没有。我希望中国巨变很快到来。
5月1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在卢塞恩狮子像附近的狮子广场再次设立了信息摊位，展出内容丰富的中文和德文展板，告诉路人，特别是中国游客，什么是法轮功，并揭露中共为了诋毁法轮功而散布的种种谎言、诽谤，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折磨迫害。一个又一个中国旅游团经过摊位，他们惊讶地看到西人学员友善地向他们递上中文资料，并用中文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
4月22日，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驻福冈中领馆和驻长崎中领馆前，纪念19年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中南海和平上访，并以展开横幅和真相展板宣读声明的方式，向日本民众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国际社会声援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及他们的家属，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制止这场人权迫害。
4月29日，纽约上周的美国新世纪影视基地举办了电影《密码》的公映式，为附近社区近百名西人观众举行了公映仪式。《密码》基于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真实事件改编，讲述的是法轮功修炼者与正义人士共同揭露中共迫害的故事，多方力量的角逐，展现正邪善恶之间的较量。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龙潭乡法轮功学员王世贤被非法判刑七年，2018年2月初在沈阳大北监狱被迫害死后送回家，草草下葬，至今具体死因不明，情况待查。
黑龙江省鸡西市虎林市云山农场法轮功学员罗景山被非法判刑两年半，在狱中身体受到了严重的迫害。2018年4月1日出狱时，不会说话，不能行走，浑身浮肿，于5月3日含冤离世，终年65岁。
辽宁省盘锦市辽河油田锦州采油厂站长法轮功学员李崇峰2016年6月拨打真相语音电话时被绑架，被非法判刑8年，现被非法关押在辽宁沈阳第一监狱19监区，24小时安排包家看管。40岁刚出头的青壮年，由160-170斤的体重被迫害的体重下降到120多斤了。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法轮功学员何静茹被非法冤判5年，勒索罚金10,000元。何静茹2017年4月4日在惠东县平山镇街道处手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被惠东县国保610办绑架。何静茹曾被非法劳教5年，出劳教所不久又被非法判刑5年，劫持到色会监狱。2009年出狱时，身体被迫害的不能走路，牙齿被打掉了好几颗，上厕所都蹲不下去。
河南信阳市光山县法轮功学员何元朗、简学富被分别非法判5年、4年零6个月。2018年4月12日被劫持往郑州新密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这是何元朗、简学富第三次遭冤狱，他们前两次也都被非法关押在郑州新密监狱。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5月5日，韩国大邱市最具代表性的2018 Colorful 大邱庆典吸引海内外众多团体和市民参加，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韩国天国乐团与练功队也参加了两公里长的盛大的游行，并获得大会颁发的鼓励奖。
第42届日本广岛鲜花节于5月3日在广岛市中区和平大道一带拉开了帷幕，日本法轮功团体连续第17年参加，111个团体组成的鲜花综合队列行进表演中，法轮功的队伍尤为令人瞩目，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演奏印有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的精美花车，法轮功功法演示、仙女舞和狮子舞等无不赢得观众喝彩。队列行进表演结束后，法轮功团体又应邀参加了舞台表演，受到人们的欢迎。
5月6日，台湾花莲法轮大法学员上午集体学法交流，下午在著名的旅游景点七星潭海边练功弘法讲真相，以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大法弘传26周年。
5月5日，一年一度加拿大首都的加蒂诺市感受亚洲 Experience Asia 文化节再度在市政大厅举行，由多族裔组成的法轮功团体在祥和慈悲的普渡音乐声中向众人展示了五套功法。越南裔法轮功学员明道女士用法语向在场观众介绍法轮大法。
塞班岛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火树文化艺术节于4月26日拉开了序幕，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活动，向民众传播真善忍的美好。
4月29日，美国加州首府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加州州立大学加沙缅度分校 Sacramento 举办的第六届由苗裔健康学联 Mon Health Alliance 组织的健康博览会，组织者特别给法轮功学员颁发感谢状，褒奖他们的参与和付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哈尔滨市双城区警察劫持精神病人做人质， 2018年4月19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大法弟子徐大山家一大早就来警察砸门。大山家住平房，院子有大门，砸门声、踹门声惊醒了大山，他觉得不好，警察来抓人了，于是他从窗户跳了出去。不幸的是，这些所谓警察把他60多岁患有精神病的老伴劫持做人质。警察把大门砸坏后，像土匪一样将他家翻得一片狼藉，随后将他的老伴带到站北派出所，还打了他一耳光，后劫持到哈尔滨鸭子圈看守所非法关押。连惊带吓，徐大山的老伴又犯精神病了，嘴里不断地嘟囔着，时常大声喊，或者喊报告警察、报告警察等不正常状态。警察刚开始还说他是装的。他的子女到处找人，还以为走失了，后听说他被关押在哈尔滨鸭子圈，家人去交涉才把他领了回来。徐大山老伴是铁路工人，多年前由于惊吓而致精神病，双城铁路一带都知道，犯病时到处跑，生活不能自理。徐大山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在外边与人为善。他家住铁路一带，铁路上面有过路天桥，冬天下雪时经常看到他打扫天桥上的雪，以防路人摔倒。当天桥阶梯坏了，他主动带着自家和好的水泥维修，在家里承担所有家务，细心呵护老伴儿，对老伴儿讲做人的道理，从来没把他自己丢在家里，这样他精神状态越来越好。这次遭受警察绑架，可想对他是怎样的打击。4月19日，在哈尔滨市双城区，不法警察从早上5点开始，主要是在莲兴乡和双城镇内疯狂绑架法轮功学员。经核实，一天内绑架17人，数十个警察，多数着装乘坐警车，直奔法轮功学员家中，砸门撬锁，进院就翻。只要是与法轮大法有关的书籍、资料、电脑、真相币等一扫而光，然后将法轮功学员绑架，一时间将宁静的村庄搅和得鸡犬不宁。
一封给狱中妻子的信。她40多岁，她和未修炼法轮功的丈夫都是大学学历，也都是事业有成的人，夫妻相敬如宾，孝敬老人，她深得家人的信赖和尊敬。在单位，他踏踏实实，任劳任怨，深受领导信任。企业大幅裁员时，他是被留职者。平日里，他默默无闻地做了很多好事。他曾经救过在工兵路桥头中暑晕倒的老人。他曾经拾金不昧还给失主。他曾为白血病孩子捐款。他之所以能够这样，主要是因为他信仰真善忍。2018年2月6日下午2点左右，她与丈夫出行探望远方亲人，在火车站安检查身份证时，她遭到警察绑架，当天即被抄家，警察抢走家中的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手机等私人物品。更荒唐的是，2月7日铁东派出所、香坊国保大队等警察又把抢劫的东西悉数拿回他家，然后摆拍录像后再次劫走。他就是哈尔滨法轮功学员蔡伟华。最为痛苦的是，他在看守所里被要求放弃信仰，承认自己有罪。他还被要求被监规，不肯。警察就用连坐阴招惩罚同事的人，让其他人虐待他。当蔡伟华的丈夫得知妻子承受着精神和肉体酷刑时，感同身受地写下了催人泪下的劝善和鼓励的文字。那些还在随着那个西来恶党邪灵干着泯灭人性、迫害善良的事情的人，是否静下心来思忖一下，在历史的巨变中，你们究竟还有多少使自己赖以存活下去的人性与良知？下面是蔡伟华未修炼的丈夫写给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他的信。 美华，得知你在看守所里的近况，我心情十分难受。恶劣的关押条件，你糟糕的精神状态，都很让我担心。我希望你振作起来。恶劣的条件也是对你的一种考验，请你坚定自己的信念，就如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一样。只有经历了生死和经受住各种磨难的考验，方能脱胎换骨，使得圆满。信仰没有错，我不会因此责怪你。无论事态发展到如何程度，都不会影响你我之间的感情。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之间的感情是一种牢不可破的亲情。有关你我之间的婚姻问题，你尽可放心，我会不离不弃，我会一直等到你回家的那一天。你本无罪，何必去承认那些欲加之罪呢？打印机、电脑、切纸机等物品是现代家庭工作居家必备之物，是家庭财物，怎么能变为你自己的犯罪证据？有关信仰的书籍是用来净化自身灵魂的，就如同圣经一样，怎可被定为犯罪物证？以思想定罪，简直荒唐。网上下载阅读一些文章，何罪之有？电话是通讯工具，一个人拥有几部手机，打多少电话都不违法。本身你所信仰的就不是邪教，何必听他们说啥就是啥呢？坚信你自己无罪，你所做的是正确的，不违法的，树立起这个信念，我想你会变得坚强。检察官会去核对证据，你可坦然面对，去和他讲明真相，和他反映看守所的艰苦条件，讲那些所谓荒唐的证据。我们花钱买的，凭啥就没收了，变为犯罪证据了？本来在家放得好好的，凭啥被查抄？菜刀拿出去砍人，那是凶器，放在家，那就是厨具。所有物件皆可成为犯罪的物证，但是那必须是在实施行为发生时，而不是放在家里。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我们一定会努力想办法使你早日脱离苦海。你不要失去信心，也不要任人摆布，记住，信仰无罪，即使你因为信仰问题而含冤入狱，也没人会歧视你，看不起你。即使有牢狱之灾，只要坚守信念，我想你会泰然面对一切。妈那里我已经安排好了，她会慢慢地接受现实。她身体现在没啥问题，你也无需担心，外面有我，我会处理好这些问题的。孩子已经回学校读书，我会照看好他的。家里所有人都没有埋怨你什么，他们都在等待你回家。
中国大陆同修内部照相或录像问题。最近我弟有的同修们想在513法轮大法日那天一起照相和录像，表达庆祝的心情，连在场的人物摄入画面，还准备传给明慧网。现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以这种方式庆祝还不合适，有安全问题。历年来明慧网上都没有刊登过来自于大陆同修的类似的照片或录像，请同修们谨慎。
大陆学员如何发送贺卡？看到站内信箱发送页面上关于发送贺卡贺词的说明，2018年4月16日更新。发贺卡贺词请点击此链接，凡是在本页面下方发送贺卡贺词数不再接受。可能有的同修不知道怎么做，提醒大家，明慧一年前已发表了图文教程，详情见用明慧网站内信箱发贺卡贺信图解。
严正声明，本周20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 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派出所所长替我签字，兼修大法到底。湖北来稿，在我地大法弟子向两高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当地公安部门组织警力到参与肃江的大法弟子家骚扰，他们拿着我们寄给两高的控告状进行非法询问，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为什么起诉江泽民。我地派出所所长和一个女民警到我丈夫单位，让局长与办公室两个主任陪他们到我家来所谓了解肃江经过。派出所所长说，你告了江泽民，他是国家主席，你的胆子还不细，方言不小的意思，你还要共产党赔你100万。我说，信仰自由，我练法轮功是合法的，江泽民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人是错的，赔100万，这我还只说了1/3。我那么大的服装店被江泽民搞得破产倒闭了，还把我冤判4年徒刑，使我身心受摧残，对一个信真善忍的好人，60多岁的婆婆进行迫害，手段令人发指。派出所所长问什么，我就义正辞严地回答他们。派出所所长说，我问你还练不练？我说，我问你地球还转不转？所长说，那你签个字。我说，我凭什么签字，我没有犯法。所长说，那你就拿个押，方言就是按手印。我说，我没犯法，我也不拿押。所长说，你不签字我签。我说，你签你就犯法。结果所长签了，我问签的什么，他说兼修大法到底，于是大家哄堂大笑。丈夫单位的局长当时边笑边对我说，蔡娘，我姓蔡，坚持练，看你70多岁了，可身体比哪个人都好。后来局长还带着一箱牛奶水果来看我，临别时与我紧紧握手，叫我多保重。
市工会老部长说，我不交党费了，退党。大陆来稿，今天遇到一位有派头的长者，我问他知不知道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事，长者双手背在身后停住脚步，眼睛看着我点了2下头说，江泽民一点好事不干。我说，江泽民利用共产党制造弥天大谎，迫害死几百万修炼真善人的好人。长者非常认同，他说，我4个月没交党费了，上面让我交1700元党费，我说不交了。他们说不交党费不行，我说我不交党费了，退党。他们说退党不行。说到这里，老者笑着对我说，没给我办理退党，可是他们从此再也没敢问我要党费。我问，你曾在哪个部门任职？长者说，我在市工会当部长，今年71岁。我说，您想退，我可以帮您。长者说，退不了，他们不给退。我说，这个共产党是真正的邪教，只许进，不许出。海外大纪元网站有退党服务中心，已有3亿多中国人在那里声明退出党团队。长者愉快地说，好。
87岁老干部谈法轮功。大陆来稿，一位同修讲真相，路遇一位87岁老干部，同修问这位老干部，您了解法轮功吗？老干部说，其实法轮功有什么错，人家伤害谁了？当年在公园里那么多人练功，还有打太极拳的，多好，都是为锻炼身体，那是人的自由，结果残酷打压，死了多少人，有的还被逼在外打溜溜，流离失所， 不敢回家。那个天安门自焚，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都是给安上去的。我是从民国时期、小日本时期、国民党时期，一直到共产党时期走到今天，什么没见过，什么不明白。整人家法轮功绝对是错误的，江泽民太坏了，他现在还活着，你看着吧，等他死了，什么都能给他揭出来。
人心于因果，法轮大法好的呼喊每天在某监狱持续半小时。大陆来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响亮的呼喊每天在某监狱持续半小时。这位大法弟子是喊着法轮大法好被送到监狱的，一直抵制非法关押迫害，不穿囚服，不做奴工，以各种方式抗议对善良大法弟子的迫害。监狱曾试图强迫这位大法弟子出宫，用16个服刑人员，白天8人，晚上8人，对他进行严管迫害，但最后用领头的一个服刑人员的话说，弄了两个月弄不了，只好不管他了，并且说这位大法弟子对他们很讲义气。一个狱警曾试图用播放红歌的方式对他洗脑，他坚决抵制，用水往播放器上一泼，播放器没声了。后来监狱只好把这位大法弟子放到一座楼的3楼单独关押。每天从劳动场所回来的2000服刑人员都会从这座楼下经过，这位大法弟子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共产党欺压老百姓，共产党是邪教等的。很多人都笑，也有的跟着说法轮大法好。
成念法轮大法好，父亲晚期直肠癌消失了。河北来稿，我从小体弱多病，1997年正月16日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两个月疾病不翼而飞，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下面说说我父亲改变观念后成念大法好得到的受益。2017年3月我正在外地打工，接到了家里的电话，说父亲病重，直肠癌已是晚期。我急忙回到家中，又给父亲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告诉父亲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的病有好处。父亲因受邪党天安门自焚伪案谎言的毒害和无神论的灌输，对法轮功真相抵触，不相信，并说要能念好还要医院干什么。平日里我继续给父亲播放师父讲法录音、酒瓶、绝处逢生的光盘，父亲渐渐地对法轮功有了了解，但由于怕心还没完全认同。父亲每天输液吃中药不见好转，病情越来越重，最后都起不了床了，家人把后事都准备好了。我对父亲说，您住院都半年了也不好，且越来越重，您就真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试试不行吗？也不要你一分钱，也不让你付出什么，就要你一个信。您如果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了奇效，您也是证实了大法，您也是有福了。父亲听后立即精神起来了，说现在我只有依靠大法师父了，我要是好了，全村的人都会相信了。父亲说完坐了起来，吃了一大碗的热面，吃完后又担忧地说，我今天吃了这么多的饭能行吗？我说只要你信师父，师父就管你。父亲那天真的就没难受。从那以后，父亲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做梦都在念。他说有一天晚上做梦看见一位穿黄衣服的人， 他还看到屋顶有莲花放光。我告诉父亲是师父在鼓励他好好念下去。父亲到现在精神一直很好，还能出来遛弯。谢谢师父。
主动找真相。大陆来稿。一，六旬妇女主动找真相。惊蛰那天，天气晴朗，万物复苏。我和同修在开平马家沟六号集上发资料讲真相。一位60多岁的妇女推着自行车主动找到我们，说是她小儿媳妇让她到集上来找后叔，他们全家都三退了，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石家庄，小儿子在她身边，平时他们上班忙，晚上还要抽出时间看真相期刊的。同修就送他一本九评共产党，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他高兴地连声说谢谢，像得了宝贝似的爱不释手，久久不愿离开。看着明白真相的人，我们也为他们高兴祝福。二，看真相资料改变了坏脾气。一位70-80岁明真相的老太太对大法弟子说，你们这些真相资料太好了，改变了我的坏脾气，就是因为经常看你们发的真相资料看的。以前我经常骂人打架，现在我真的改好了，连家人都说我像换了个人似的，我真改了。现在我每天都看，看完后就传给别人看，让大家都受益。
辽宁临海市国保大队长张铁男的恶行与恶报。辽宁省临海市国保大队长张铁男于2018年4月23日在临海市公安局割双腕脉、割喉自杀未死，又用刀捅向自己的胸部三刀死亡。张铁男因涉及15年前一人命案，被害方上诉15年后得以查实。临海市公安局对张铁男进行调查，调查期间张铁男自杀丧命。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19年来，各地公安警察，尤其是国保大队警察，在中共政法委610的操控下，他们昧着良心践踏法律，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扮演着可悲可耻的角色。人间的报应只是为了警醒世人，地狱的报应那才是偿还恶业的过程。张铁男，男，1959年生，曾经担任锦州临海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期间一直配合国保大队多次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2011年6月29日晚，临海金城地区法轮功学员金鑫、曹艳华、孙丽英在石山镇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者构陷，被张铁男、王景山等人绑架。自2012年起，张铁男出任临海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依然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14年3月25日上午9点，临海法轮功学员梁锦军到一老年同修家串门，不一会儿张铁男着便衣带三名警察闯入，梁锦军要离开，张铁男强行把他推到炕沿上不让走。这时翻东西的警察看到几张神韵光盘封面，张铁男就问梁锦军，是不是你给送来的，你包里还有什么东西，并抢夺梁的包。梁坚决不给，张铁男竟动手掐他的脖子。梁锦军大喊，张铁男才住手。当天下午，梁锦军和赵秀兰被劫持到锦州拘留所。2014年12月3日，张铁男和刑警大队长白宁志为首的多名警察到梁锦军家骚扰，梁锦军拒绝开门。梁锦军的弟弟听到消息后，赶到梁锦军家，在他家门外与警察理论。5-6名警察强行将梁锦军的弟弟带到公安局国保大队，扣留2个小时。张铁男于2016年下半年因心脏大面积梗塞去北京做搭桥手术，花去数十万元钱，总算保住了性命，而前不久才去上班，就在单位值班室自杀身亡了。
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用坚定的正念开辟出救人的环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3日。看了明慧网4月19日新疆同修写的交流文章，让我们共同精进解体新疆的迫害，才知道新疆的迫害情况非常严重。西党在新疆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严密监控，以及各种法西斯式的暴政迫害，使新疆成了一个大监狱。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这几天我在四个整点外，平时各个点发正念时都加上了一念，清除新疆地区所有毁灭众生、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同时让其中的恶人遭现世现报，不能让邪恶在那里为所欲为的毁灭众生和阻挡众生得救。我在向新疆发正念时，明显感到师尊的加持，注意力集中，能量很强。今天我们学法小组就相关的一些事进行了交流，下面我就把我们交流的一些认识写出来，供更多的同修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我们对邪党的任何监控迫害形式不能有丝毫的承认默认。在让我们共同精进解体新疆的迫害一文中，同修写道，许多大法弟子思想深处认为中共邪恶迫害少数民族，也许有防范暴恐的合理理由，也从一定方面加强了此次迫害。中共恶人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将众生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丑事、坏事，我们一定要清醒，不能理智不清。对此我深有同感，邪党在各地搞的那些各种监视、监控系统和手段，无一不是打着反恐、防盗、防止犯罪等等掩人耳目的理由。比如当初火车票实行实名制，就是以打击票贩黄牛为借口，实际上是限制大法弟子或被迫害的民众出行或上访。手机卡强制实行实名制，是以防止通讯诈骗为借口，实际上是阻挠大法弟子用手机讲真相救人。当我们在被蒙骗中，在麻木中，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中，在无可奈何的人心中等，邪党一步步把这些对民众的犯罪行为搞成以后，我们才发现那一切给我们正常生活、出行、正实法、讲真相、救众生已经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和障碍。我们过后再来后悔没有重视、没有警觉、没有用正念否定时，损失已经很大了。我们对邪党本质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对邪党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和指望。我们对邪党所有监视监控民众的方式，对一切不利于大法弟子正实法、讲真相救众生的表现，我们都应该全盘的否定，用正念销毁和解体，思想中不能丝毫的承认默认。其实那些方式和表现就是在毁众生、阻挡众生得救，是罪大恶极的。我们对他们的麻木，相当于就是对杀人放火的无视。第二部分，用坚定的正念开辟出救人的环境。如今全国各地哪一个地方不是大街小巷安满了密密麻麻的摄像头？不少地方已经非常密集地安装了高清长距摄像头，就是人脸识别系统。有同修说，我面对摄像头时用正念和他们沟通，让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让他们设坏人不设好人，或用正念让他设不到我，这是对的，是大法弟子应有的正念。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可能应该站在整体的角度、救度众生的角度，去从根本上彻底破除邪恶的各种监控，在理智的注意安全的基础上发出正念，彻底解体邪恶的所有监控形式，让表面的一切监控不起作用，把安排这些罪恶形式的旧势力彻底清除。如果我们更多同修能这样发正念，那肯定是威力无比的，一定能改变那一切。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告诉我们，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 其实我们只要能从内心认识到，动真念时就起作用了。我们不能小看了自己。举两个本地同修正念否定邪恶监控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本地两个月前突然开始逐街逐巷的砍剃行道树。我们最初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后来才发现他们是在人行道上安了很多人脸识别的高清摄像头。砍剃行道树是为了让摄像头不被树叶挡住。我们开始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眼睁睁看着协党人员一条街道一条街道的把原本很繁茂漂亮的行道树砍得光秃难看。但后来砍剃的行为突然半途停下来了。在学法小组交流时，有一位同修说出了原因。他有一天突然发自内心的感到很愤怒，不是人的气和仇恨，他觉得邪党太坏了，疯狂地监控民众和大法弟子，他们把树砍成那样，那不就是在残害生命吗？不行，必须得让恶行停止。同修说他动了这个真念，就在一两天后，邪党人员砍树的恶行突然停下来了，戛然而止。这么久了再也没看他们出来砍，真的是销声匿迹。本地很多街道的行道树得以保全。我们相信大法弟子的真念一定起作用，因为这事停止了确实是事实。如今那些砍剃过的街道和没有砍剃的街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二个例子，本地电瓶车摩托车前段时间被邪党强制要求安装防盗定位器，车主被要求必须安装，否则以后交警要检查拦截，扣罚没安装定位器的车。现在是新买上货的车已经全部安装，当地邪党政府要求在2018年底把以前买的车全部安完。前段时间本地同修交流已经认识到，邪党以防盗是借口，定位监控大法弟子是实质，但大家也觉得无可奈何，也多少有些麻木。一段时间以来，各个派出所警察在各个交通要道疯狂地拦车检查，很多人被迫安装，安一套160元，有不少大法弟子也被迫安装。邪党在市内设了好几处志愿安装点，但是前段时间这件事也突然停止了。交流时有一位骑电瓶车的同修说，他每天必须骑电瓶车，开始是想尽量不让警察拦截，每到警察检查他都发正念，他们还真没有拦过他一次。但有一天同修突然认识到，这样不是根本的办法。同修认识到，所有荒唐的理由后面实质是邪党想定位监控有电瓶车的大法弟子，而且这件事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在里面，相关邪党人员有敛财的嫌疑，其实这事对常人也没什么好处。同修想清楚后发正念解体这事后面的所有邪恶因素，同时发出一念，让常人去告发相关邪党人员巧立名目敛财贪腐，让这件事立即终止。同修动了真念后，很快奇迹又发生了。大约在半个月前，在各路口所有疯狂拦车检查的警察和各个所谓志愿安装点突然消失了，有些志愿安装点的牌子还在那立着，但再也没有人出现。说出这两件事是提醒同修，我们面对邪党的各种迫害行径，不管他表面怎么掩盖玩花招，一时之间如何疯狂，我们真的发自内心觉得他们不该存在的，我们用坚定纯净的正念否定和解体他们时，他们就一定会被清除。我还认识到，当我们的愿望在法上时，其实是师父为我们做了这件事。从上面两个例子看，一个同修动真念都有那么大的效果，如果更多同修动真念呢，发出坚定纯净的正念呢，那邪恶还能存在吗？背后的邪恶因素没了，人的这一面还能那么凶恶疯狂吗？其实现在的每一刻都是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和承受为我们延续出来的，是为让大法弟子尽快提高上来救更多众生的。世间不是邪恶疯狂表演和毁众生的乐园，此刻我们可以让恶人立即遭报，但那绝不是出于争斗、怨恨和报复，而是出于对他们的慈悲，是要让他们从中警醒，能够悬崖勒马，少干坏事， 因为干多大坏事要偿还多大，干多少还多少，现世现报才是正理。而且干了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立即遭报，才能让深受无神论毒害的身在邪党中的世人警醒和思考，才能达到让他们吸取教训的作用，知道大法的威严，让他们从此以后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有改过和赎罪的机会。当我们的心是纯正为他的，是符合法的时候，一切都会在大法弟子的真念下、正念中发生变化。我想，所有邪党恶人只不过是被旧势力、邪恶生命利用的可怜的生命，他们不知悔改地这样干下去，等待他们的将是无生之门中的永罪永刑，那是最可怕和悲惨的下场。当我们发自内心生出对众生真正的慈悲时，恐惧和仇恨都会荡然无存。还有在新疆这件事上，我们是这样认识的，世间的压力和困难其实是成就大法弟子永恒威德的阶梯，师父是在反过来利用邪恶的表现来让大法弟子在法上成熟，生出应有的慈悲坚定，锤炼出坚不可摧的意志，因为那是新宇宙不同层次王与主应有的素质。此时所有的负面思维和人心，包括无奈、悲观和消沉等等，都是邪恶利用来干扰我们发出正念的障碍，那是邪恶的一种手段，我们不能把它们当成自己。其实当我们把思想放入法中时，当我们想到伟大的师尊就在我们身边，还有那么多正神在我们周围时，我们就一定会获得加持，瞬间就能发出无坚不摧的强大能量。我们一定要摆正自己和众生的关系，彻底放下对邪党的幻想，放弃对一切常人的指望，没有任何依赖，心才会坚强。其实每一位大法弟子都对应着庞大的天体，都有巨大的力量，把法真正学入心，就一定能在法上生出坚定的正念。让我们全国的大法弟子把正念合成一体，横扫一切邪恶，解体邪党最后的疯狂，用坚定的正念开辟出能救更多众生的环境来。
听明慧交流文章，当心安逸环境与习以为常的习惯。作者：新学员，明慧网，2018年5月7日。我于2017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我由没有好的修炼环境，转到了一个时间充足、环境安逸的修炼环境中。这使我有了很好修炼环境的同时，也让我渐渐意识到这种环境也是个极大的考验。在这种安逸环境中，我产生了很多常人心，认为时间充足，做点其他的事没问题，不受影响。有时感觉今天学的法挺多了，从而产生了一种厌倦心理，不想再学法了。思想上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行为上更加的放纵自己。这些思想行为却给自己带来了强大的干扰，更加助长了自己的执着心。在安逸环境中会产生空虚无聊的感觉，如果自己主意识不强，就会在自己以前形成的习惯下看视频、看新闻来消磨时间，满足自己思想中的渴望，也知道那是欲望在牵引自己，却很难摆脱，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修炼人。而且在上班没事的时候也看视频、看新闻，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很强的执着了。刚开始还以为这很自然，无聊了就应该看视频啊。可是在看完后，各种不良信息就存在了脑子里，
总是翻出来牵引着自己，带动着自己的常人心，为其喜怒哀愤，使自己陷入严重的常人情中，造成一段时间的恶性循环，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使自己懈怠不精进，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三件事也做不好，过关过不去，使修炼的信心产生动摇。此时师父讲过的话，跌倒不要紧，不要紧的，赶快爬起来，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就会在脑海中出现，我知道那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精进起来，不要再这样糊涂下去。感谢师父没有放弃不争气的弟子，我坚信在师父的慈悲苦度下，我一定会把这些执着修掉。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给修炼人带来了很大的干扰，特别是在网络无限覆盖的工作、生活与学习环境中，在给我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不知不觉就会让人陷入到网络的魔窟中。在网络影响下，不仅会产生执着，而且会加重执着，因为一切物质都是有生命的。我们不经意间浏览新闻，或在无聊时看的各种视频，都会在我们的脑海里存活下来，在我们练功、学法、发正念时出来干扰，让我们想入非非而不自知。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针对弟子在法会中的提问，大陆年轻大法弟子现在玩手机的很多，在网上看微信、视频，尤其是小动物视频，特别爱看，我们提醒也不听，真是很着急。师父讲，我刚才讲了，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东西都在吸引你，都不让你得法，不光你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家长、政府都知道这个情况，谁都无能为力，不只是人得法的问题，把人带动的工作也干不好了，学习也学不进去，大量的时间用来在电脑、电板上，勾引着你去看、去玩那些东西，已经不是人的状态了。从古到今，人都没有这个状态，这是外星人的技术，魔在利用它，勾引你，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投入进去，浪费你的生命，你还舍不得放下。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悟到，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正念都要强，坚定正念，清除魔的干扰，不能把时间浪费在看新闻、看视频上，更不能当成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习惯，从而走在旧势力的路上而不自知。而且这些都是强烈的执着心是要去的。作为修炼人，不应和常人一样，我们要把平时的空闲时间用来做好三件事，既利用好空闲时间，也清除了魔的干扰，解体了旧势力的安排，走正自己的修炼路。我还悟到，在自己的空闲时间，特别是在我们上班期间，看电视、电影、玩电玩等，既不符合一个常人的标准，更没有走正自己的修炼路，何谈给未来众生开创未来？因此，我们无论是在什么岗位，在社会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都要高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处处对照自己的表现，是否符合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无论在生活中、工作中，还是在其他环境中，都要警惕自己那些习以为常的习惯，要时时处处按师父的要求，严肃对待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才是真正走正自己的修炼路，才是给未来众生开创未来，才能修得执着无遗漏，圆满随师还。个人层次有限，认识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